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会晤中国外长王毅时表示，今日的俄中关系要超过冷战年代的那种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同盟模式。俄罗斯外长如此描述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非常之罕见。普京曾经提到过俄罗斯帮助中国建立导弹来袭预警系统，由于在盟友之间亦都未必能够联合打造类似的系统，因此有很多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那就足以支持拉夫罗夫这一番话的观点。拉夫罗夫仲表示，普京已经愉快接受习近平的邀请，他将会参加明年2月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音在国际上经常响起，普京的举动可能显示对中国的支持和回报，因为习近平曾经在2014年2月出席了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当时俄罗斯和西方关系已经开始变冷，很多西方主要的政要都拒绝前往索契，习近平对陷入孤立的普京伸出了援手。很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最近半年来一直在谈论两个人举行面对面峰会的可能性，但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7月初表示，普京和习近平是不是见面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疫情。7月16号刚刚好是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的纪念日，普京习近平在最近的视像会议上已经宣布再将条约延长多五年。在今日两国分别与美国交互之际，被认为是规范俄中关系主要文件的这项条约因此亦都显得格外重要。事实上从五月份以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等地就举行了不少和中共建党100周年和条约签署20年的有关活动。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和下议院国家杜马领导人16号当日都发言称赞俄中关系。国家杜马议长沃罗金在社交媒体上撰文时都不忘抨击美国外长拉夫罗夫在两国政府主办的官方传媒上同时发表文章。一些俄罗斯官方传媒最近都特别制作报道营造气氛，这些报道包括了俄罗斯继续为中国设计和建造大批核电站、中国大熊猫最终落户莫斯科动物园等等。在莫斯科市中心的俄罗斯外交部迎宾馆，7月16号当日还举行了纪念条约签署20周年的酒会，来自俄共的杜马副议长、负责东亚事务的俄罗斯副外长和中国大使等人都出席了这项活动。但亦都是在这间迎宾馆，俄罗斯几日前接待了到访莫斯科的美国前国务卿和总统气候事务特使克里。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分析人士说，反美是要将俄中结合起来的关键因素，但如果俄中两国中的一方单独和美国达成交易，目前的这种俄中关系模式就不会持续下去了。他们认为20年前签署条约时，俄罗斯对未来与中国的关系其实也都没有很大的信心，对华关系当时并不是俄罗斯外交主要方向，普京那时甚至想让俄罗斯加入北约，并在911事件之后全力支持美国。江泽民和普京签约时，中国对刚刚执政没那么久的来自克格勃的普京亦都一知半解，江泽民后来很快交棒让位给胡锦涛。但20年前中国还未有似今日那么强大，俄中之间当时的角力对比亦都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因此很多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认为签约反映了俄罗斯眼光长远和成熟的外交手腕，最重要的是俄罗斯用微小的让步换取中国角力还未有完全强大时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俄罗斯商人日报两日前发表文章说，俄罗斯更应该考虑未来怎样和国力继续增长的邻居中国去相处，不要被中国不顾俄罗斯利益来到主宰和指挥双边关系，因为随着俄罗斯对中国依赖的加深，最不好的情况就是中国会利用经济杠杆施压俄罗斯，譬如让俄罗斯改变与印度或者是与越南军事合作时的政策。这家俄罗斯大报说，避免俄罗斯在双边关系中依赖中国，解决办法就是俄罗斯应该自身改革，增强自己的国力，另外就是和美国和西方修好， 咁樣就能夠擴大俄羅斯嘅外交周旋空間。但呢兩個方面又似乎好難做到喎。因此，未來點樣盡量避免捲入美中衝突同埋發展與亞洲其他力量中心嘅關係，呢啲都需要俄羅斯施展外交智慧同埋藝術。俄羅斯發展與印度、越南，仲有與其他中國周邊國家關係被睇成係牽制北京，而中國與烏克蘭嘅關係最近開始升溫，中國至今亦都冇承認過克里米亞係屬於俄羅斯。中國與俄羅斯嘅另一個主要對手波蘭嘅關係都一直比較穩定㗎。中俄兩國而家都好睇重，同埋強調雙方關係不結盟，因為咁樣可以為雙方留下好多外交活動空間。當俄中領導人滿意同埋稱讚雙邊關係時，雙方嘅好多合作項目都頻頻失敗，反映咗雙方嘅猜疑同埋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幾年前曾經被大量報導過嘅莫斯科到赫山之間嘅高鐵項目，後嚟胎死腹中，而家已經鴉雀無聲。俄中之間的寬體客機和重型直升機聯合研製開發項目進展更加是非常不順利，這些項目基本就變成俄羅斯成為一些零部件的設計和供應分包商，與很多國家不同，俄羅斯至今都沒有加入到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雙方僅宣稱要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最近幾年，俄羅斯有大量科學家涉嫌從事間諜和提供情報被捕被判刑，這些案件中絕大多數都跟中國有關的。在疫情爆發的時候，在俄羅斯的很多中國人都遭受過歧視和軍警、地方官僚的各種打壓，而俄羅斯不滿中國在疫情爆發之後拒絕提供病毒株方面的資料，兩國至今亦都沒有互相承認過各自的疫苗。時事評論人士尼科里斯基說，雖然民調顯示俄羅斯社會將中國看成是友好國家，但每當提到與中國一些具體合作時，就很難說服大眾俄羅斯能夠從這些合作中獲益。他說，
его жена Елена Боннер ездила между Горьким и Москвой и перевозила сведения от него。
尼科里斯基說，很多人並不認為與中國的合作之路能一直這樣走下去，同樣沒有辦法說服大眾俄羅斯與中國擁有共同目標和利益，最多大眾都會認為克里姆林宮可能與中國有共同的目標和利益，會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獲益，但克里姆林宮和普京周圍的財團在民眾中的聲望和威信都是非常之低的。隨著美國對中國制裁力度加大，尤其是受到制裁的中國公司的數量已經逐漸趕上俄羅斯，再加上中國從西方輕鬆獲取高科技的渠道有可能被逐漸切斷，這些導致俄中合作開始發生一些變化。在莫斯科最近舉行的一場有關俄中科技合作研討會上，一些發言者說，雙方目前在科技領域的接觸和互動開始增加，很多中國企業和機構比兩年前更感興趣與俄羅斯合作，長期面向西方的雙方一些大公司和財團的私下接觸互動更多，但這個趨勢未能夠產生什麼的結果，目前還無法判斷。雙方合作的另一個新趨勢就是越來越多的俄羅斯農產品繼續大舉進軍中國市場。國有的俄羅斯農業銀行剛發表報告說，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已經成為俄羅斯牛肉最大的出口市場，中國市場已經能佔俄羅斯牛肉出口五成半的份額，而且這個增長趨勢仍然會持續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